2012年，强尼和安伯因拍摄电影开始交往，在2015年结婚。在结婚1年半后，安伯提起离婚，控诉强尼逮捕家暴，两个人以700万和解。安伯说会把和解金全数捐出，证明自己不是觊觎强尼的财产。离婚后，为了不互相伤害，他们签了保密协议，不讨论彼此的关系。在2018年，华盛顿邮报刊出安伯投稿的文章，文章中安伯说，自从成为被家暴的代表人物后，丧失了许多工作机会，电影角色被换掉，代言被取消，点出整个体制正在保护家暴者，呼吁大家反歧视、反性骚扰。文章中虽然没有提到强尼戴普，但似乎有在影射强尼在婚后持续对安伯施压的意味。在文章释出后4天后，强尼戴普就被迪士尼开除，失去杰克船长一角。强尼针对华盛顿邮报上的文章内容向安伯提出毁谤，求偿5000万美元。安伯认为强尼和律师对他人格抹黑，让他在水行侠二内的戏份被砍很多，因此提出诽谤，求偿1亿元美元，官司就此开打。美国司法采陪审团制度，他们必须各自拿出有力证据，使组成陪审团的7个人有一致的结果，才能得到胜诉。强尼戴普阵营必须证明以下3点：一、强尼戴普没有家暴；二、安伯写的文章内容并非真的，且有恶意毁损强尼戴普的意图；三、这篇文章导致强尼的事业受到打击，安伯赫德需证明以下3点：一、强尼戴普有对安伯家暴；二、强尼戴普与律师的抹黑造成安伯的事业遭到打击。安伯作证时表示，他曾经被推倒在地，反复被打耳光，酒瓶侵犯身体，也传唤安伯妹妹作证。曾看过强尼抓着他的头发对他殴打。强尼的前任女友表示，强尼曾在失控时朝他丢过酒瓶。前经纪人表示，强尼长期酗酒、嗑药、爱迟到、会失去工作机会是个人因素导致，与安伯那边文章无关。安伯律师拿了一盘遮瑕膏，表示当时安伯为了遮盖被家暴的伤痕，都会随身带着使用。但该美妆品牌后来却拍影片表示，两人出现家暴纠纷时，产品根本尚未上市。强尼戴普承认自己有酗酒嗑药问题，否认家暴指控，声明自己从未打过女人。强尼传唤保镖，员工没有看过强尼戴普打人，更没有人看到安伯受伤的样子。当年处理家暴案的警察也没看到安伯受伤。狗仔队出来作证，发现当初家暴的讯息是安伯自己故意泄露的。大数据专家分析则表示，安伯脸部、手部受伤的照片绝对有经过修图。在强尼逮捕释出录音档中，安伯亲口说，我无法保证我不会动手，我是打你不是揍你，强调安伯不止没被家暴，甚至他才是真正的施暴者。安伯后来解释，会出手打强尼是因为想到强尼曾把他前女友推下楼，但他前女友出来作证时却否认这项陈述。强尼找来 DC 的高层，证实安伯在水行侠的戏份被删是因为跟主角没有化学反应，与强尼无关。在一次争吵之后，强尼在床上出现了一条大便，以大便的大小来看，不可能是宠物的排泄物，可能是安伯和他朋友恶作剧。安伯却说，那是因为宠物吃了强尼的大麻，才会有乱排泄的问题。2016年，强尼的手指因不明原因被切断，安伯说是强尼伤害自己造成的。强尼说是因为安伯暴怒时乱丢酒瓶，导致他的手指被玻璃切断，并找来目击者证明。两人离婚后，安伯说他会把700万美元和解金捐出去，但后来在强尼的律师追问下，发现安伯并没有兑现承诺，安伯变成是因为强尼告他，他才没有捐款。最后判决陪审团宣布安伯在华邮写的文章确实有不实内容，也造成负面影响，安伯必须赔偿强尼1000万美元补偿性赔偿， 以及500万惩罚性赔偿。该州规定安博最终赔35万惩罚性赔偿。强尼前律师确实发表过对安博的不实声明，强尼需赔偿200万补偿性赔偿，但因为不是本人声明的，所以不需付惩罚性赔偿。此外也值得提到的是，强尼戴普的律师团找来临床和法医心理学家对安博展开了精神调查，经过相处查阅相关文件、录音影片及安博的医疗记录、心理治疗，也提到他有操控他人的意图、脾气暴躁、自残等经历，诊断他患有边缘型人格障碍和表演型人格障碍。拥有边缘型人格障碍的人会害怕被遗弃，对此感到极度恐惧，情绪来源可能是伴侣、家人、亲近的人。当有人要离开自己时，他们就会以极端的行为来反抗，如身体或语言上的攻击、威胁、自残等等，试图与对方保持密切联系。而表演型人格障碍的特征有二，一是会以过度戏剧化的方式展开自己的行为或情绪，把事情讲得很夸张，但其实内容没有那么严重。二是会寻求关注，当他们发现自己不再是焦点时，会试图想要重新备受关注，于是开始演戏，假装自己是受害者，或是捏造故事来获得注意、渴求关注、接受和认可。强尼和安博两人之间的感情已经让人难以看清事实，感情之间也难有真正的对与错。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也该慢慢的落幕了，期望他们之间不再以攻击来面对彼此。从社会结构面来看此事件，我们想强调的是，男性也可能会是家暴受害者。父权体制期待男性是阳刚的、有权势的，并在关系中为支配主导的一方。在强尼提供的录音档中，安博曾对强尼说，你去讲啊，没有人会相信你的，我只是50公斤的女性，你是比我强壮的男人，没有人相信我对你施暴的。在性别刻板印象的框架下，使得大众常常过于粗略的贴上标签，认为女性一定是关系中被欺压的一方，反而成了安博能如此拿翘的理由。而男性受暴者却可能碍于自己身为一个大男人却受到家暴，觉得面子实在是挂不住，或是认为外人不可能相信男性居然会是亲密关系中的受暴者，而不敢求助。在强尼与安博离婚后，大众纷纷为强尼逮捕的事业感到忧心忡忡。安博点出父权社会中所谓黄金男孩现象，大众认为长相好看、拥有高社经地位的男性只是一时失足犯了错，他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人，很快就原谅了他们曾经犯下的错误，并替他们面临的惩罚感到同情，反而将摧毁黄金男孩大好前程的矛头指向受害者。而身为家暴受害者代表人物的他，却失去了许多工作机会，点出整个体制正保护着受加害者，呼吁大家要反歧视、反暴力，趁势搭上 Me Too 运动和女权主义的顺风车，成为安博操纵舆论的有力工具。他所陈述的社会结构性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可是他明明不是受害者，却滥用着社会的同情心与正义感，予取予求。在这场官司过后，使得 Me Too 运动的事件一直以来建立起的声誉一落千丈，可能让真正的家暴受害者更不敢发声。在受暴事件发生后，还得承受社会大众质疑的目光所带来的恶度伤害。我们不能因此忘记当初 Me Too 运动是为受暴者建立起友善环境的那份初衷，应该将范围扩大，让男性也能勇敢说出自己的受暴经验，而不是因此事件就认定 Me Too 运动就是女性用来将无辜男性钉上十字架公绳的泄愤手段，借着高挂的女权主义旗帜刻意煽动制造男女冲突与对立。这次想做这个主题，主要是因为某次在与女性友人聊天时，她提到说她认为整体社会气氛女权意识过剩， 觉得女权运动是女性在受到创伤后带着情绪和仇恨刻意和男性对立制造冲突，以及 Me Too 运动害得强尼戴普被诬陷是个家暴者。他以为女权运动是基于厚实女性地位来打压男性地位为出发点，且他有提到许多男性在社会上面临的压力不亚于女性，女性若还要一昧的只为了自己的利益考量，实在是有点自我中心。但他误解了男性面临的压力，并不是女权主义施加给他们的，男性会比女性背负着更加沉重对于功名成就的社会期待，是源于父权主义下男主外女主内的核心思想。我们去改善这样子父权思维，是有利于男性能更自在、更不受束缚的生活。在男性面临受暴行为时，也不需担忧不符合阳刚的形象而被嘲笑。希望能透过这次的作业，让大家了解女权运动的初衷，它是致力于维护性别平等友善的社会氛围。不要因为单一事件就轻易的下定论，被大众曲解了他原本良善的目的。